对不对？有这样的，一定有这样的人嘛。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变相的就是你其实在等一下，宝宝那个声音应该录进去。大家好，欢迎收听 Crooked Circle， 我是 Henry。
大家好，我是 Naomi。
然后今天这一集算是一个我们特别期待要讲的一集。
对。
那今天主题是灵性速成冲刺班。
嗯，恭喜大家进入了这个课程。
对，我们就今天一秒钟让你变成一个灵性的人。
嗯嗯。
我们先请灵媒来讲一下，怎么样瞬间变成很灵性的人？
瞬间变成很灵性的人哦。
对。怎么做？
可能直接回到零吧，就是死掉这样。
不是，你讲认真的吗？
哦，就没有这个方法啊。
啊？啊，那你看，我们讲这个干嘛？
所以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啊。
哦，所以不可能瞬间变灵性的人。
对啊。
那你这样很多人很失望，很多人点开这个就想说，哎呦，我瞬间就可以变灵性的人了。
那他们可以去看一些其他的教他们如何瞬间变灵性的电台或者其他的渠道去取得这个信息。
哦。
然后他们就会发现任何方法到头来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件事。
哦，没有 啊，一定有很多那种教你瞬间变灵性的。
有啊，有很多，有很多，对。
啊，所以意思就是说都是骗人的咯。
你举个例子吧。
举个例子哦，很难的，太多了啦。而且很多就是不管写文章的啦，演讲的啦，各种吧。还有我觉得不要这样讲好了，很多这种
哦，你的意思是自诩自己可以给人家带来这个 outcome 这个结果 的人是吗？灵性导师这样的
也有吧？一定有吧？你没有听过吗？
这种很多。对对对对对，
对啊。那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我觉得如果他是给自己打广告的话，我还可以理解了，就是大家都需要谋生这样的。但是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的用意是为了赚钱不是吗？为了谋生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做一件事情是这样，然后你可能在宣传上面稍微加个10%到20%的一个渲染，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理解了，在一个
可以理解，但是对不对？
但是也 要看他那个程度啊。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种应该是超越了10%到20%，因为本来这件事情就是不存在的嘛。
哦，
对对
对，对啊。
那他可能已经到了80%或90%了，也就是说他原本这样讲好了，我觉得任何觉得会有这种途径，这种快捷的途径的人，他本身就已经很不灵性了，
对吗？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80%到90%的渲染，也就是说他真实的能力可能也就是10%到20%这样。
对，合理嘛。因为 撇开灵性好了，比如说好了，像很多宗教或者是相关的也会有这样的概念嘛。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如果捐了一大笔钱，
哦，对对对，
我捐了一大笔钱， 我是否能够化解我的那个因果，或是那种化解我的灾难？
对对对，
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上一集我们有讨论到，如果你为了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或者是为了让自己最终在那个 judgment day， 在审判，所谓的审判日，虽然没有这一天啊，被认定为是一个善良的人而去做善良的事，那你这件事情，那你这个人还是真的善良吗？这是同样的一个逻辑。
那其实就变成说，你不是出自于一个善良的心，而是你出自于自己害怕，自己不是善良的人所做的事情嘛，对吧？因为会这样想的，通常比如说我捐好大一笔钱，我就可以比如说上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说变成一个大善人，或者变成一个能上天堂的人。他们的用意其实是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好而
下地狱，
或是或是或是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好的轮回嘛，或是
对对对。所以我刚刚想要补充，就是你刚刚说害怕自己不善良，他不是害怕自己不善良，他是害怕自己的邪恶被别人发现，然后被别人审判，然后得到一个报应
啊。对对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捐一笔钱给比如说某个机构，或者说用 钱的方式来帮助别人的话，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像任何事情一样，它本身
捐钱的动作本身没有问题。
对对对
对，
有问题的是你的初衷，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纯粹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那个只是一个程序的话，那你这件事情本身的能量或者说它的味道就变了。
应该说，或者甚至就变成说，你不能用你所做善事，应该说善事不应该量化，对吧？
对，
就是你不能说 我今天我捐一百万，跟你捐五千块，我捐一百万，我是比较好的人，或是我是比较善的人，这是不相干的嘛，
嗯，
对不对？就是甚至连说这个跟你的，收入或是你的财产的比例都没有关系。
对啊，当然当然
都没有关系，所以应该说这个就完全不可以量化了。
嗯，
所以其实变相的是你就是回到我们想讲的主题，你想要成为灵性的人，他不是这种一触可及，说是或是说瞬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就能够得到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用这个捐钱的例子来举例的话还蛮贴切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你需要物质上的 physically 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貌似好像可以达成一个 spiritual 灵性的结果，但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办法画等号的。
我刚刚想到一个比较不相干，但是我挺想嘴两句的，就是所谓的放生。
哦，
就那个是极度智障的事情，这应该可以这样讲吧，就是 我不需要因为说怕就是伤害到谁的感情感，所以不可以讲这个。
没差，
对，因为
反正我们录这个也不是为了让大家都觉得自己好棒棒，
哦，
这样。
对，所以那认真一点讲的话，我问你，就是你对于放生这件事情你的看法是什么？就是他们的说法是我在化一样嘛，化解因果，我在让很多的动物能够自由，然后他这样子就可以解决掉他消灾嘛，消他们的罪孽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消自己的罪孽。
对，
不是消那个动物的嘛，对吧？
对，那为什么，那这个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跟花钱，跟刚刚讲的那个捐钱其实也是花钱消灾嘛，它的本质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就是它，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很廉价的一个行为，
对
我来说。
对对对，哦，但是我要稍微强调一下，就是你这边讲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指那些特别花钱，比如说去菜市场买条鱼，然后，
哦，对对对，没有，还有很多都很智障的，买一堆鱼，然后就放去哪里放，然后那些鱼瞬间集体暴毙了嘛。还有什么买了一堆蛇，然后去山上放，然后咬到自己人的，这个新闻超多，这种新闻超多，
咬到自己人还蛮酷的。
但就是，
okay，
我不知道，我一直都觉得这就是智障而已。而且就是会深信这个有用的人，某种程度上你离所谓的那个善意非常的遥远。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讲说会这样做的人都是伪善啊，因为很多人
是笨，
这样讲也是有一点会攻击到他们。但是我可以理解啦，大部分人，尤其是我甚至不能说是只有长辈会这样，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很多人，
很多笨蛋。对，
会，你真的很
哦，没有，好好好，我温柔一点，就很多人误以为说这样有效。
对，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想要说这个是一个智商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跟家庭教育
我刚刚是
一切的背景是有关系的。
对了，我刚刚是气话
哦，对，因为你很痛恨这种行为，
也不是痛恨了，我就觉得就是无意义，
哦，
浪费时间。
嗯，我知道你很讨厌那种，就比如说从 A 到 B 画一条直线就可以，但有的人非要画圈，各种圈，各种圈，然后最后 eventually 到 B 的这种行径，就是在你看来就会觉得何必呢？是吧？
应该这样讲，我以前会很讨厌这样的人。
嗯嗯嗯，
我现在有点觉得无所谓。
OK，
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点，就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嘛，就是灵性这种所谓速成冲刺。
嗯，
我相信，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但我们当然我们交友圈是很重叠的，我们也是会有类似的朋友，是接触到一点点，
嗯，
就开始各种觉得自己很懂。
哦，
那其实对啊，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蛮吻合的一个概念，就是像前几天，应该说上周吧，我看了一篇脸书上的文章，就在讲灵性，所谓的灵性小我。
嗯
嗯，你要不要解释一下灵性小我什么意思？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小我啊。
嗯，好，
就是说在我们人转世，就每一个转世的目的之一，就是你要去意识到并且能够感受我们所有人是一体的这件事。
对，
那这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光是精神上的知道了这件事，我有这个想法就 OK 了，而是所谓的感受是说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为人就已经迎合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你把别人视为是自己
啊，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一个很平衡的状态。那么、我们管这个意识到所有人为一体的这个状态叫做大我、因为所有人合一的话，那那个一就是一个大我，那小我的话就顾名思义每一个人的个体嘛，
就大我里面的我们，就我们单独的每一个人 的 思绪跟意识。
对对对，但是小我这个词普遍人们会认为它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东西，因为当然它也分正面小我跟负面小我，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灵性小我主要是偏负面的，
偏负面的。
对对对对，小我是一个在灵修里面讲说它是阻碍你去
成长，
去，对，因为它阻碍了你去意识到跟体会那个大我嘛。如果你一直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自己上面，所谓的这个放在自己不是说我今天有没有善待自己身体，有没有吃好喝好，这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个是正面小我。这个负面小我是说我一直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跟别人的比较当中，我一直想要证明自己、
我自己的理解比较像是、如果这个地球好了、讲地球是一个生命体的话，因为其实这个比例还 蛮恰当的嘛、地球如果是一个生命体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跟 生物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一样，我们的身体就是地球的话，那 我们就是身体里面的细胞，因为我们人体大概有大概70-80亿个细胞嘛，如果这个是正确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细胞的话，那就变成说我们这个单一的细胞忽略掉你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而一直去强调说自己是那个最好的细胞，或者是说最独特的细胞，
或者是不够好的细胞、
也有可能就是反方向，就是一个极端嘛，它就是一个，
对对对，
要么就是你比人家还要棒、要么就是你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所以
对
这样的，
所以他其实这两者我们正好讲到这边、一个人过度的自负跟自卑其实源于的那个原因是一样的，都是跟别人的比较，然后来凸显自己的不足、然后要弥补他的一个心态，只是有的人表现出来是好像自己很厉害我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种人本质都是很自卑的、
对对嘛，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这些自卑才造就了这种对立嘛，跟冲突嘛，
对
对,
对
吧？那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就所谓灵性小我，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你一直拿变成在比较的状况，
对
你不断的在比较，而忽略了所谓我们你我皆为一体，你再怎么样想，你最终也不过是这一个大我意识里面的
一部分，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也应该也网络上也看过蛮多这种类型的文章嘛，像、
没有，你刚刚讲的那个是小我啦，没有到说灵性小我。灵性小我指的是，你应该也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解释一下。
OK， 刚刚我们讲的是小我的部分嘛，因为要强调就是解释一下小我什么意思。
对。
那灵性小我什么意思？就是说，顾名思义，很多人他误以为自己很灵性，从而产生了小我，说白了就是说，
对对对 ，OK OK 啊、对，没错。
说白了就是说，觉得自己特别灵性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或者说优于他人的一个状态，这个东西叫灵性小我。它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像毒素一样的存在，它会让你的、
我觉得有点像嗑药了，会上瘾，会上瘾。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本质上跟有的人觉得一定要背一个什么铂金包其实没什么差别，我觉得
我的解读比较像是有点像，如果说你刚刚讲的铂金包呢是靠外在物质来满足，
对对对，
来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话，那
对对对，
那灵性小我就比较像是靠着这个
灵性
包装的精神感，
对，
来让你觉得说我高人一等，或是大部分大家都是笨蛋，我比人家厉害，这样。
而且通常他们是真的有包装哦，虽然说他是灵性小我，但是他一定会看起来好像比如说穿的特别怎么样，然后谈吐就是一定要表现出自己不凡，
对，
这其实也是一种包装嘛。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样讲起来，我们其实第一集就有讲到嘛，就是如何分辨好的灵媒的时候，其实我们所里面提到的这些，要讲骗子吗？或者是说这种其实很不厉害的这种灵媒，或是很不厉害的这种宗教性的领袖，他们就是灵性小我过度膨胀的结果吧？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嘛？因为其实我那天我们看到脸书上那个文章里面就有讲嘛，灵性小我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特质嘛，
嗯，
其中包含的就是觉得自命不凡，对不对？觉得自己好像自己是有一个使命感，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那就是，我们最常看过或听过的例子就是说自己是某某什么神明转世、神仙转世，或者是什么，
前世是什么？
前世是什么神明？
很高级的外星人，怎么？
对对哦啊！但这我要下一个我要讲，就是自己是什么外星人来帮助的，
哦、
或是自己是连接了什么高、什么更高级的能量的。
好精彩！
因为其实这个跟你讲，教大家怎么破解这个概念啊，其实没有什么破解啊，就是如果说灵性最终的目标是你我皆为一体，我们都是一起的话，他们没有比你高级。
对，
他们那些再什么屌的转世，再什么了不起的转世，再什么神明的加持护体，他也就跟你一模一样而已。
对，
今天你拿一把枪在他头上开枪，他一样会挂，不会因为你
对，
不会因为他是什么神明的转世，开完枪之后他那个子弹弹回来射死你自己对吧？
对，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体，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你，那他有的这些很厉害的背景或怎么样加持你也有啊，对吧？
对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你刚才本来要讲的那个前世自诩前世是什么
啊？什么佛什么佛啦？什么我们就不要讲什么了。
没有没有，我不是讲佛，我讲外星人那个
啊。对了对了，也有就是什么啊，什么哪一个星球来什么更高等文明的，好多这样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就不要指名道姓，那就真的很多的这种。
对对对，
开头会先说自己是什么什么什么背景的。或是前几世在帮助哪一个意识，然后提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看过这些类似的文章了。
对，然后比较可悲的是大部分人看到以后就觉得说哇他真的很厉害，他是有一个使命的，就像哈利波特一样，他就天生就是不一样，那自己就是很平凡这样的。
对，所以就变成很多人因为这样所以信服这些人讲的话。
对对对对对，
但是在此也必须得强调，就是不是说这些人讲的话100%都全错，而是说因为他们的灵性小我很膨胀，所以他们会制造出很多对立的东西出来。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他们就会强调，就说比如说有开悟的人就是会比较怎么样的人，不开悟的人就是比较不怎么样的人，所以开悟的人的使命就是为了要去帮助这些不开悟，或者他其实会一直比较说不开悟的人是可能是被思想荼毒，可能是负能量缠身，可能是
我觉得他这个才是思想荼毒吧。
对对嘛，你看，就是我们的观点当然是如此嘛，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最基本的去分辨的方法，我的角度了，你等一下也可以分享你的角度。我的角度就是你去看这个人是否在一直强调一个对立，而不是用一个更大爱的方式去包容。
没错
因为我自己啦，我自己的经验，我先讲我自己。我刚开始接触这些灵性的时候，甚至就是我是以哲学的角度去切入的时候，我其实会觉得就是什么这么多笨蛋，一开始其实会很愤怒的，就是你会觉得大家怎么都不懂这些，这明明就很好懂的逻辑啊，包含到我们前几集讲过这些什么这种民俗啦、传统习俗啊，然后一旦我了解说根本这个就是骗人的，或是根本这个东西是以讹传讹，或是没有人去追根究底去寻找这个答案的时候，我是会很生气的。可是久了之后发现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程，你大家都会有经历这种懵懵懂懂，或是就是人家讲什么就信什么的阶段，那你不能因此而觉得自己比人家高等。
对，
因为这个就陷入了对立，这个就陷入了二元论，这个就变成说你不断的分裂，不断的贬低，不断的在看不起别人。这是我的心路历程，当然我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意识到这个东西，然后并且去能够放下心里面那个不舒服的点，就觉得、哎、你们怎么那么笨啊，但现在反而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啊，这都必经了，因为我也笨过，我不能我没有比人家聪明，我也没有比人家了不起，所以我也从来不会自诩自己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只是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分享嘛，对吧？那你的立场你会觉得怎么去教导大家去分辨这个东西？
我觉得与其，我觉得你的角度比较像是教导别人如何去分辨，因为你是很理性的去分析这个状况，然后你找到了一个 flaw， 一个不合理的点，然后去突破它嘛。
没错没错，
你的逻辑是这样。我的逻辑我会觉得说，大家为什么不让自己更有自信一点呢？就像刚刚那个说什么自己前世是什么外星人怎么怎么样，哎，拜托，几乎每个人前世都曾经是很牛逼的人，就他真的没有那么特别。如果你真的去探究每一个人的前世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他是一体的
啊。对啊对啊
对，当然这个我们以后可以专门做一集去讨论啊，因为这个稍微有点深，而且跟今天的题目不是特别的相符。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你不管接触任何，不管是灵性还是任何其他方面的资讯的时候，你首先要确定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自己不能因为有任何新的资讯的进入而去贬低掉自己的价值。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东西一定是很 aggressive 的，一定是有攻击性的。它让你觉得自己渺小，那么这个东西就我觉得是一个很，至少它的能量是很不平衡的，那就没有必要去跟它做接触这样。
因为其实我觉得用更大家能够平易近人懂的一个心态，其实就有点像是今天我相信大家身边一定会有些朋友，就是比如说接收一个新的资讯，或是他比别人还要先知道了某个流行的东西，就觉得自己好像自己品味非凡。这个就是变成说你在比较，
对，
你觉得说我比较先接触某些东西，所以我比较厉害。
对，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直以来都有嘛，像比如说早年一直以来台湾就会有人觉得说，你英文很好，表示你好像真的比较厉害，然后英文不好的就会稍微比较自卑一点。
哦，
就都有嘛，就都有。因为其实我应该说我们的社会不断的在加诸这种比较，
对，
加诸这种
对
立，
从小大家就是这样被教育的，
包含到就是女生要比较漂亮一点你就会比较优秀，对不
对？
对，身
材，男生不需要好看，男生要上进，
对嘛，身材各种，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个都是变成就是你，因为你不断的在分裂自我，因为你其实每个人内心其实是有自己喜欢的样貌，不管是什么阶段的自己。
对，
那这个样貌跟社会要求的样貌可能是完全的有一个距离的。那因此你必须得分裂自己去迎合别人想要你的样貌。
对，
这个变相的就是造成你的心灵分裂嘛，那你就会自卑。
对
对，你就会觉得说自己
不确定哪一面可以拿出来给，
对，你就觉得自己不够好，对吧？
对对对，
你就很容易会陷入这个二元对立。然后你今天就比如说看到这种宗教，不管是这种所谓的宗教领袖，或是这种莫名其妙的邪教、灵性的文章，或是
这些，或者是任何比如说相对你有权力或者有阶级比较高的，比如说你的上司或者谁谁谁，
对，你就很容易陷入了这个
丧失自我，
对，陷入这个无限的轮回。
对，
那其实我们做这个 podcast 的初衷就希望去摒除掉大家这些，
对，
很容易被误会的事情。对吧？因为其实身边我们来来去去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朋友有陷入这样的困惑，
对，
然后也有就是陷入这种灵性的这种小灵性小我的轮回，
嘿嘿，
对吧？
对，
然后再来就是再来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我也想讲的，就是也有人就是一接触这个之后，对不对？然后开始哇买了好多水晶，哇每个这样昂贵的水晶，然后开始
各种装备，
对对对，各种装备，然后开始你的各种你的那个叫什么社群媒体的页面变成很灵性的样貌，然后讲的话好像就是很虚无缥缈，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
对对对对，
这种
就是灵性 SOP 嘛，
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讲的，这个
套装里面该有的一二三四，
好像是就是它其实就有点像是灵性速成班的概念了，
嘿，对对对，
就是我今天上课之后就开始买这个买那个，然后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这种灵性速成的结果的话，你就花钱就可以了哈。但是我们这边教的不是这种，
但是就是现实，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我这样我问你问题好了，今天一个买了好多很棒的水晶哦，都是很好水晶的
山洞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就是确实能量都超强的人，
超强，
跟一个就是只是会看 YouTube 或是听我们 Podcast 的一个正常人，谁的灵性层面比较高？
我觉得不能因为人家买的多就他一定就会不怎么样哈。 但是、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但是说实话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是大部分的很客观的讲，我个人认为灵性层级比较高的人往往是对这种东西一无所知的人。
嗯，
然后很容易遇到，我当然不能说百分之一百啊，就是这种对灵性很感兴趣的或者本身有在做某种灵修的人，他的意识层级反而非常低。
嗯嗯，但是我自己的经验，这类型的人都很该什么，他就应该说这类型的人他的个性都非常稳定。
哦，对，
而且这个非常稳定是包含到他的言行，包含到他的外在，包含到他的生活习惯、
嗯、
他的个性全部都很稳定，
完
很完整很稳定，
对、
就是、
而且他是表里如一的、
对，他比较、当然这种类型的人可就比较不会是那种起起伏伏变来变去的人，
对，
然后你一直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舒服的存在，
对，
他不会让你觉得有压迫感，
而且他不会那么容易被冒犯到
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谈的，灵性小我很膨胀的人，非常的容易被冒犯，对不对？
那灵性小我的话，就是像比如说，有的人他本身在从事一些跟通灵相关的或者灵修相关的疗愈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像我这种，然后他会介意比如说谁谁谁原本没有在做这件事啊，现在也开始了，然后那他是不是会比我厉害呀、啊？或者说我是不是哪边要加强啊，或者突然听说谁谁谁也在研究塔罗牌的话，就心里咯噔一下那种感觉，这个就是灵性小我，就是生怕别人比自己更灵性这样。
这个对啊，一样啊，就是他陷入了这个比较的轮回。
嗯，啊，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说你去咨询所谓的占卜师或者灵媒 A， 然后你再去咨询灵媒 B 的讯息，如果跟灵媒 A 讲了的话， A 很有可能会介意，他会觉得说哦，那你是不信我信他咯，那你要不要二选一、
哦、
这样的。
对，没错没错，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都挺俗的吧，可以这么说，就我觉得你一个人想要听寻谁的观点跟资讯，那个是他的自由。反正以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为了帮助别人，那我在我能帮助的范围内帮助你。其次，如果你觉得你身为一个这样的灵性工作者，然后你会想要去当那个最厉害的，去留住你所有的客人的话，首先你本身这个动机是为了钱，第二你这种想要充当一个神的角色的心态就很不健康了已经。
嗯，确实，诶，拍谁？这个录音里面就是都是 Saki 在吃骨头。
对，
对，我们在录音，他就一定要在旁边，我们也没办法。
哦，因为他怕那个骨头别人抢走。
好吧，对，大家要忍耐一下了。
狗狗的小我在作祟，这样继续。
对，好，那对啊，就是继续讲到这样子灵性的相关，灵性小我的概念。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你觉得可以分享的？
刚刚讲到这个灵性装备这件事情啊，有一个点其实我一直都想要讲，就是我遇到很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比如说他的塔罗牌或者他的灵摆可不可以让别人碰
啊。对，这样讲好了，我在接触灵性之前，我认识会塔罗牌的朋友，他的塔罗牌都不可以给人家碰的。
对对对，好像通常学塔罗牌的人都是就是这样被教导的。
他们说要养牌是不是？
对对对对，后来我有稍微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他们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嘛。
我其实不知道。对，
大概就是说你需要跟这个牌培养感情，然后你们才可以彼此熟悉，然后你测出来的东西才是准确的。
这也算 make sense 吧，就是如果我今天不深入的话，人家这样跟我讲，我大概觉得哦合理，这你熟悉的工具，这样。
对，
有点迷信感，但是好像
有一层迷信的
沙子在里面，就是 superstitious， 但是又好像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然后毕竟这是人家的东西嘛。
对，
对，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会觉得说当然如果你有这个需求，你觉得这个东西别人碰了它就不准了，
对，
为了防止它不准，你尽量不要让别人碰，我尊重，但是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占卜工具它到头来就是一个工具， 这个道理就好像这个也因为这个也呼应到你刚刚问的那个，有很多人上来就买一堆有那么些装备啊，水晶啊，什么各种工具，魔法杖，
灵性提升装备 one on one。
对对对对，买一堆那个东西真的有用吗？它一定有用，多少有用，但是它那个用处相当于什么呢？我这样举一个例子好了，为什么说他们是工具？就像一个人，一个写字超级好看的人，他用10块钱的铅笔写出来的字，也比写字超级丑的人用好几万的钢笔写出来好看很多。
合理。 对，
对，
因为我写字很丑。
OK， 所以那个写字很丑的人，他用铅笔可能写的比他用好几万的钢笔稍微丑了一点点，
就好不好用这样。
对，所以那个钢笔呢，它贵是有贵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它能有一个一定程度的上的加持，但这个程度真的非常的小，
极度的少。我觉得应该这样，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是心理因素吧，你觉得怎么样，对吧？就比如说我看因为我喜欢 NBA 嘛，很多篮球员他们职业篮球员他们在比赛前都会有个固定的一个所谓他们准备比赛的一个流程，但如果说今天那个流程有不太一样，对，他们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这个流程如果说你每天都一样，然后今天卡卡的，他那天比赛可能就会打得乱七八糟，但跟你球技没有关系，是因为他们心里觉得不舒服了，
对，
心里不舒服，你比赛出来的上场的那个临场的那个反应可能就会有差了。我觉得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概念，就是你如果深信说你的东西被人家碰到就会受影响了，
对对对，
那
你
一定会受影响，你就一定会受影响。
对，
那如果你觉得其实这个都是工具，因为你能力不会变啊， 你不会因为不同东西而能力变了嘛，
对，
就像你刚刚讲的写字也是一回事，比如说跑步也会是一回事啊，
嗯，
你穿顶级的跑鞋跟你穿一般便宜路边摊的跑鞋那个差别可能真的是微乎其微，
对，
但是因为这个鞋子变化让你从一般路人变成职业选手不可能，
不可能，对，
所以最后决定还是操之在我嘛，就是对，就是有点就在另外一个逻辑，反正就一直举例子，那种真的会每天在家里自己健身然后很努力的人跟说哦，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才可以练好身体的人比起来，就是其实你不一定需要这种健身房的那些各种设备你才有办法变得很壮，
嗯，
但是确实你可以因为去健身房可以练得更精准，
对，
但不代表说你一定得去健身房你才可以变得很怎么样，
对，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也需要意识到，就是这个其实完全是一个心理作用，
对，
对不对？
就
是完全，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 NBA 那种状况我可以理解，就是说你可能每个人多少会有一个小小的迷信，比如说我穿某一件衣服的时候运气会特别好，
很多人就比如红内裤啦，
或者说那个我没有要讲红内裤，那有点太极端了，
很多人不是说打牌要穿红内裤才会忘，
那有
这种类似的啦，我讲的不是感情上的，
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好了，每个人不一定每个人，但大部分人我觉得我感觉应该都有，就比如说你考试的时候你习惯用哪一支笔你会觉得比较顺
啊，对对对对，如果你没有的话就会觉得，好像你不舒服，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有，到底可不可以有这个小小的执念，我觉得取决于这个执念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你可以说我用某一支笔会更顺，但是你尽量不要让自己发生一旦没有这支笔你就完蛋了的状况，就是它只能是一个加分，但是没有它不要对你造成减分。
我觉得这个执念甚至可以 apply 到比如说很多人有这种夸张的洁癖到我不敢在外面上厕所是一样的概念，就觉得说就是我因为环境的改变我就没办法做某些事情，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这个当然不太
局限，
就是这是一个自我局限，当然它每个人有每个人理由啦，对，我意思是说就是它的概念其实有点接近，就是你没有做你没有在某个环境下或某个条件下你就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其实那个都是心理的局限，
对
对啊，那当然这个好像跟灵性小我有点偏离了，只是说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很能够去参考的一个概念，
不过刚刚讲到那个塔罗牌让不让人家碰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没有讲完，就是
对对，好，请说，
因为它只是一个工具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需要跟一个东西培养感情，你觉得那个东西才是你的，我觉得 fine 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 如果说今天一旦被别人碰了，你这个东西就完全不能用了，或者你整个人就失灵了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依赖了，它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了。
它其实也是一个迷信嘛，就是你深信这件事情了。
对，
但是它可能真的会成真，对吧？就真的有人碰了，他就觉得说啊，完了，我都毁了，我的能力不见了。
对啊，对啊，因为你自己给自己加注了这样的一个，
它就是一个暗示嘛，潜意识的暗示嘛。
对。
对，
那在我看来，我个人对这种东西是一个非常开放跟无所谓的状态。那像之前有的时候有朋友看到我用塔罗牌，或者看到我有塔罗牌，然后就会很好奇嘛，对这个东西，我甚至会鼓励他去摸摸看，去感觉一下，或者是看看这个画风是不是他喜欢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的没所谓，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工具，就像笔一样，我不会在意我的笔别人用了，然后我再用我就写不出好看的字。
嗯，
就是这样的逻辑。那另外一方面，我之前有稍微的小小的研究一下，可能不全面啊，但是有很多人会怕自己的占卜工具被别人触碰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比如说塔罗牌好了，他们觉得是这个牌在给他答案，给他讯息。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 OK 的。
这个逻辑我完全能够理解，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牌很神圣，就像你刚刚讲的养牌嘛，其实它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我把它培养成了一个可以给我准确信息的一个与其说能量不如说是神好了，他们会觉得这个牌本身就赋予神力了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 OK 的，因为大部分会这样想或者会这样操作的人，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分辨，到底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所谓的加了引号的入住这个牌的能量到底是从哪来的，所以它有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黑暗的能量，或者是意识层级比较低的能量给他的信息，像就是共鸣，就是当然也会变得比较低阶，或者是
不准确不精准都有可能吧。
嗯，我会比较想用还是说意识层级这个概念去套，
okay.
他会用一个比较世俗的角度去给你一些答案这样的。对对对，
嗯，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样很不 OK， 因为我觉得不管你用任何方式做占卜也好，还是去探索你的灵性也好，那个能力是你自己的东西，不应该是任何其他东西给你的能量这样。
嗯，了解。最后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吗？
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讲说没有灵性的速成班嘛，那到底灵修的目的是什么？
好，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有一些我们认识的人，相较于那些反而在从事灵性工作或者是有对这种东西特别感兴趣的人，从他们的身上特点来去看的话，为什么他们有比如说看起来比较平静，然后不容易被冒犯，然后表里如一，然后很完整的一套比如说逻辑系统，或者说他的性格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灵性提升到比较后段的一些指标吧。那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就像是比如说佛教或者是很多 宗教会讲说所谓的觉悟开悟到最后的状态，就是应该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状态这样。
嗯嗯嗯，
对。那么所以说没有所谓的灵性速成班，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一个瞬间做到可以顺其自然，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自己慢慢去探索，去把自己最恶心的那一面，把自己所有的恐惧挖出来，然后面对去解决它。
嗯，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有的没的包袱嘛，就是没有人天生是完美的，然后天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自卑或怎么怎么样，我不认为有人。
对啊，每个人都有他很介意的点。
对对对，每个人也曾经是一个智障，或者说做了某些伤害别人或者是很愚蠢的行为。
嗯，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做到一个灵性提升的话，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脚踏实地的去过日子，然后，
嗯，
但是你要学习去面对自己的恐惧。
嗯，我自己也会这样觉得，就是所谓的灵性速成，真的有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你速成的去用力的面对你所有的恐惧。那这个东西所谓的速成，不是说马上就能实现，而是 你马上的去面对你所有的恐惧，去克服你所有的恐惧。
嗯，就是你可以立刻做出这个选择。
你可以，但这个是这个选择可以速成。
嗯，
但是没有办法速成的让你成为灵性的人。
对，那个结果多快发生，只能取决于你一个人。
对。那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再强调，就是灵性的概念它不是什么让你变得多特别，或是让你变得多么高人一等，它也不会有所谓的附加价值。
对，
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觉得自己成为灵性的人就觉得自己有比较好，
嗯，
而是你要成为一个灵性的人，你要全盘的去了解自己，
嗯，
你要能够面对恐惧，你要能够为自己所有的选择做负责，并且去了解你自己所有的选择为何会存在。这个包含到就是你所有你以为与生俱来的东西，它都有个脉络，它都应该能够找到答案。
嗯，
成为灵性的人是寻找答到这些答案的人。
嗯，
所以找到越多答案的人就是越灵性的人，
他放下的东西越多。
对，你能越能放下
越多嘛。
对，那这个当然这个之后我们也可以再做更深入的讨论。
对了，以你的就是这种比较逻辑的方式去看，确实是这样。那以我一个灵媒的角色去看的话，为什么我说没有所谓的速成班，并且我也同意你说一个人去研究灵学去灵修并没有比较高级，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在灵修了。如果你没有要灵修的话，就是所谓灵修就是你去修自己的这个灵嘛，对吧？
嗯，
你没有要这样做的话，你根本就不会转世了。
嗯，
你转世就是在把你的困难放大，然后让你去克服它，
体验它。
对，为什么说很多不管很多宗教或者是就是各种有的没的会说我们是来上课的。
嗯，
这个课像我之前那一集也有提到说，不是说别人安排你学数学语文英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去克服自己不曾会的东西。
嗯嗯嗯，
所以你活着本来就是一个灵修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灵修最好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脚踏实地的过日子，因为你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所需要面对的就应该是你最需要去学习的东西了。
嗯，没错，这逻辑是对的。
对，但是你想要用比如说去接触灵修的方式去让这个过程变得更灵性也好，或者 变得更快速也好，或者 我会觉得 它是一个更透明的东西，因为等于你是用灵的角度去看你的灵魂，它是一个不同的看事情的角度，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捷径，它也不是什么更高级的东西这样。
对啊，没错没错。
嗯，
那就啊，就是这一集真的很刻苦，因为中间必须得中断非常非常多次，想要避掉我们不管是我儿子还是猫还是狗的各种走来走去啊、抓门啊、要进来要出去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其实到后段我们就觉得算了，就是那就让他们进来吧。
嗯，
所以录音就会录到很多 Saki 的脚步声、妹妹的抓门声音，甚至还有妹妹的叫声，这个就请大家多多见谅了。
嗯，生活的一部分
啊。对啊，确实就是对啊，就是我可能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他们很想要进来跟我们一起吧。
嗯，
好，那就感谢各位收听，谢谢谢谢。
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很感兴趣的话题再继续投稿给我们，然后我们会看下一期做什么样的主题这样。
不过通常我们想要讲什么其实就是 当下觉得哎适合的吧，对吧？
哎，你也要留给听众一些机会嘛，让他们
哦好，反正就是大家
是有，
对对对，就是好，感谢大家支持，谢谢谢谢，拜拜。
好，拜拜。